已经开了。喂喂，那再向上一点。喂，好，这个光稍微暗一点点，光。我这里太炫目，所以我没有办法看监听，这太少了。好，慢慢一点，好，可以了，谢谢。哦，这样，再稍微强一点，我需要看讲稿啊。好，可以了哈。调再亮一点点，向上一点点。好，谢谢各位。我们在这里有两月三天的时间，一同学习如何经营美好的婚姻。那婚姻是需要经过许多努力经营的结果，这是我们都同意的。今天晚上我们要处理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如何化解婚姻当中的冲突。我要引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婚姻成功呢是这样，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婚姻怎样才能成功呢？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丈夫与妻子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好，我们读到这里哈。今天晚上你做一个动作，哎呀，你就会有非常丰富的收获哈！请你祝福后边一个人、前面一个人、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说：祝你今天晚上有丰富的收获。预备，来！祝你今天晚上有丰富的收获。好，来。婚姻是一种亲密，那非常亲密的总是会有摩擦跟矛盾。哎，我们身体的器官最亲密的就是牙齿跟嘴唇。那有的时候偶尔牙齿也咬到嘴唇了。哎，这种情形，如果你医生没有做过，我说你的 coordination 真是非常好。我大概每半年偶尔会有一次咬到，哇！原来我们全身都要很好的配合，何况是夫妻两个人。从前结婚以前25年的时间，背景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思想不一样，现在要配合，需要上帝特别的恩惠。好，来，请看我成功的婚姻，这是第一章吗？好，好，那我来看一下这一章里面的。成功的婚姻有好几个要素，待会儿我们会来到这里啊，非常谢谢，这是对。好，成功的婚姻大体上有这几个要素。第一，刚结婚的时候，两造中间要有努力使婚姻成功的决心。有一些婚姻所以拆伙，是因为刚结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美国婚姻一半以上会失败，他们允许自己失败。但我们基督徒既然是上帝所配合的，我们尽一切的力量来维持婚姻的成功。第二，两个共同的价值和目标，换句话说，我们都以侍奉上帝为中心，我们都以能够成长作为我们的价值。第三，两造中间有差异的时候，希望有沟通的技巧，使每一个人的心理能够得着疏解。第四个，能够建设性的解决冲突跟差异。第五个，有 anger 跟情绪的时候，知道怎样控制自己，停顿30秒，使自己冷却，并且设法去欣赏对方，他的短处就是长处。多多表达爱情跟赏识。 我个人结婚这43年的时间当中，我发现婚姻成功，第一个要经营每一个个人心理上的健康，心理上的健康是婚姻成功重大的要素。一个女孩子她角色的定位跟父亲的关系，靠她跟父亲的关系来定位。如果父亲无条件的爱女儿，哇，有一个男的，我从小在这家庭长大，父亲这么爱我，我是有价值尊贵的，他就不需要到外面去找其他的男生来肯定他自己。所以请你记得，一个女子成长过程当中，她的角色定位靠父亲的疼爱。所以请你们做爸爸的一定要好好疼爱自己的女儿。如果父亲不爱女儿，这个女的她的角色定位自我形象低落，她到15、16岁就会到外面去寻找其他的男生对她的爱来肯定自己，很容易落入陷阱当中。所以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爱，家庭里面经常吵架，她会厌恶家庭里面的低气压，所以20岁左右就随便找一个人结婚，希望早一点离家出走，不要活在这低气压里，落入了另外一个陷阱里。所以请你记得，要营造一个健康的婚姻，必须两造中间都有健康的心灵。那些不健康的心灵会发展成讨债式的婚姻、幻梦式的婚姻跟内伤式的婚姻。讨债式的婚姻是这样，当我的需要得不着满足的时候，我很期望一结婚以后，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配偶能够满足我一切的需要。哎，20年前有一部电影是 Julia Roberts 她所主演的，叫做 Pretty Woman， 中文翻译好像翻译做麻雀变凤凰。哎，有一个等于是不是很好的女人，碰上了一个企业家，竟然得到很好的报偿，哇，跟他结婚，他一切什么都拥有了。日本的女的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她们叹息说，我结婚的太早，怎样可以去找一个像这样的男的来结婚。她把配偶神话化，要求他满足我一切的需要，事实上只有神能满足。因此这种的婚姻常常会有怨言，把幼年没有完成的心愿投射到配偶的身上，希望他来满足我。第二种不健康的心理叫幻梦式的，婚前只有看见对方的优点，婚后只有看见对方的缺点。这种心理投射把婚姻给美化了，爱上了一个想象的幻影，而对方确实不是这样。等到结了婚以后，柴米油盐一来，梦幻破灭，很容易落入批评跟论断。第三种是内伤式的，过去所受过一些伤害没有得着医治，因此对某一些批评或者是沟通过分敏感，经常会把配偶贴标签，由过去的经验扭曲了现在的关系。因为爸爸从前很霸道，所以先生讲一句话就觉得先生像爸爸一样的霸道，马上就闹情绪。所以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有健康的心灵。那我们人类因为都很脆弱，表面上好像很骄傲，其实他是非常的自卑，所以只有上帝能够做这荣耀的工作。当我还在哥伦布斯Ohio牧会的时候，有一个 Michigan 的女孩子，一个做太太的来找我辅导。她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她说我太能干了，我在国内很好的大学毕业，申请到美国来留学，书念得很好，我有奖学金，结果我先生他功课不好，大学读得不好，他竟然来依亲依靠我，不需要考托福就来美国了。他来了也没有学校念，我好不容易教他学会开车，教他学一点英文，他终于来了。结果他来了以后不久就告诉这个做太太，太太很能干哦，书很会读哦，有奖学金哦。先生来只有2个月就告诉他说，我在大陆已经跟另外一个女孩子结婚，只要我有身份我就申请他过来。这太太想不通，像我这么会念书， 像我现在这样有好的学位又有奖学金把你申请过来，你竟然在大陆跟另外一个女的结婚，所以他实在很想不通。不过这个太太很大方，还是给先生一部车子可以用，还替他付钱租了公寓给他住，给他钱用，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我告诉他说，你先生为什么会离开你去跟另外一个女的结婚，我告诉他原因，你们猜是什么原因？这个女的功课那么好，有奖学金，到美国来留学，什么都好，他的先生什么都不是，为什么这个先生会在大陆跟另外一个女的结婚？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原因？对，太自卑了，觉得先生这么能干，所以他最好去娶一个什么样的女的啊？对，比他更差的，崇拜他的，讲好话的，会愿意服侍他的，这样他就觉得我像个男人。哇，但是在自己的太太面前他没有办法抬起头来。所以我说，一个成功的婚姻，如果心里有某一些不健康的地方，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我们要小心这三个可能性。来，下一章，第一个是讨债式的。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跟第二节说，我们如果把我们配偶当作神，要求他来满足我一切的需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信靠别神，你的愁苦会加增，没有人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一定会加增，也给配偶非常大的压力。梦幻式的是这样，犹大幻想，哇，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如果可以行这么伟大的神迹的话，我们在他的率领之下可以对抗罗马帝国，犹大独立以后，最少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是分到行政院院长，就是国科会会长，要不然就铁道部部长，还有什么长啊，交通部部长，哎，国防部部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官做。等到有一天犹大发现耶稣钉了十字架死了以后，他一切的幻想梦想通通都破灭。所以Over expectation 也是婚姻的毒药。第三是内伤式的，过去的创伤是我们今日受苦。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创立了设立了救恩，是要使那受伤的可以得着医治，瞎眼的 得以看见。哎，家里有没有未用钱？两个吵架过啊，我们来看下一张。你看我给你一个手势的时候，你去换一张。好，表面上的争论是怎么用钱，里程的问题是我们家谁是老大，谁赚的钱比较多，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感形成的背景是这样。小时候爸爸离家出走，我们全家生活很艰难，所以妈妈为了要支持全家受苦，我们从小很缺乏，哎，所以对钱非常敏感。哎，我就见过一对夫妇哈，为了照顾婆婆的事情，丈夫跟妻子吵架，里程的原因是说，现在你跟我结婚了，你跟我是最亲密的，你的妈妈已经不是你最亲密的人，你何必还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照顾你妈妈呢？根本的问题是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台湾省级的人这样讲，这句话不是真理，但竟然有人这样相信。那母亲教导儿子这样说，儿子啊，你要对妈妈很好，因为你看爸爸去世以后把你养大，母亲只有一个，太太再娶就有。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台湾的名言，说母亲只有一个，太太呢，她不要你的话再娶就有。那他们不了解圣经上说丈夫跟妻子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最重要的是丈夫跟妻子。有一天我还在北加州 Wanna Creek 牧会的时候，那是1984年左右，84年，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的北边那里有一个都市叫 Wanna Creek，瓦纳奎旁边有一个都市叫康可，康可的旁边还有一个都市叫在那附近，对，还有 Dublin， 那是南边一点，还有 Princeton， 这几个地方。 他打电话来就说，我怎么办，牧师，我先生今天一定拿菜刀斩我。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两个吵了一架，哎，我听见他诉苦，马上就带了我太太去拜访他。做牧师哈，有一个很大的特权，跟天主教的神父不一样，天主教的神父不准结婚，所以碰到这种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天主教的神父一个人跑去，只有一个女的，你怎么辅导？还是基督教的牧师好，基督教的牧师可以结婚啊，去的时候可以带太太去啊，你们说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哎，哇，我去的时候就看见啊，那太太诉苦说，我们现在刚刚在美国找到工作，连沙发都没有，赚这一点小钱付房租以外，我们第一个应当照顾自己，我先生却要把钱寄回去给妈妈，叫我们全家人怎么生活呢？好，他诉苦很多以后，他说我先生昨天是用柔道摔我，我不知道那个男的去哪里学的柔道，是名校毕业的哦，名校毕业的哦，用柔道摔我，今天恐怕他用菜刀斩我。好，忽然讲了一个钟头以后，一个房门推开说，现在轮到我讲了。他先生马上就冲出来说，我们的这个约定就是你先跟牧师谈一个钟头，下一个钟头轮到我。哇，他马上把门一推，刚好一个钟头他又冲出来了，他说现在轮到我讲了。他的太太就只好退到房间去，他就开始讲了，他说我妈妈是寡妇，她好不容易把培养我成为从一个某一个很好的大学毕业到美国来留学，这么辛苦的寡妇养出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我现在找到工作了，我应当每一个月把一些生活费寄回去给妈妈，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嘛？哇，两个人就讲了这些，但我跟师母哈，用采取非凡的手法来让他们两个安静下来，你猜我用什么方法呢？啊？他们因为两个都还没有信主哈，我看两个一吵架哈，已经有两三天的时间，那个碗盘都放在 sink 那里都没有洗，我就二话不说开始去那里把碗开始洗了，替他们洗碗，我一句话都不说就开始洗碗了哈。那个先生跟太太马上说：“哎呀，哎呀，先，哎呀，牧师啊，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哇，他只要讲几句不好意思，两个人的火气都消了。牧师替他在洗碗嘛，我说坐下来慢慢谈。最后我谈完了二十分钟以后，把那个先生叫到外面，我就坐在汽车里跟他谈，我跟你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你也是工学院很好的科系，我也是很好的科系，哎，我问你一件事哈，你口才很好，赢过你的太太，你的体育很好，可以把他这样摔过来，哎，你赢了辩论，赢了这一场争执，输掉了太太的芳心，你有何英才呢？他忽然之间领悟了，我辩论赢了太太，但输了家庭，我的柔道赢他，但输掉他的芳心，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忽然是说，哎，你讲的有道理，哎，我赢了辩论，输掉太太芳心，有何益处呢？他忽然就说，好，我要学习输给太太，从那以后他们就好好沟通。所以我现在请各位注意一件事哈，啊，照顾婆婆也可以吵架，不过总是要两造中间有美好的沟通，到达适当的两造都可以接受的答案。所以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赢了辩论，输掉配偶芳心，有何益处呢？预备来，赢了辩论，输掉配偶芳心，有何益处呢？哎，只有一种人哈，一定要在跟配偶辩论的时候一定要赢，哇，口哈，口才很好，事先都已经准备好要怎么讲，让他一句话都答不出来，哎，但是有一个人却能够在旁边听，说你讲的有道理，我下次改进，哪一个人比较伟大哈？ 啊，第二个比较伟大。但是你猜这两个人这个反应，哪一个人心里比较不健康，哪一个人心里比较健康？你猜，口才很好的比较健康还是不健康？哎，所以在吵架的时候，哪一个声音越大越没有道理？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多了，只要哪一个人声音很大，一定是他没道理的。但如果你能够完全忘怀自己，做到一个程度，去听听对方的倾诉，到底他有什么困难，尽量设法解决，你是一个非常高干的人。哎，表面上太太批评说，先生啊，你的事业怎么没有 Jones 那么好呢？你看人家开的车子怎么没有老李那么好呢？你看他已经买了第二栋房子。哎，表面上是事业谁最出息，根本的原因是虚荣、贫富的比较。所以祈求上帝帮助我们从根本的原因来着手，让我们知道安全感是从上帝而来，能够驱逐害怕的也只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也只有上帝。啊，只有一个方法，你要背诵几节圣经。哎，请你看我的需要，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节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有关用钱，我们懂得基督教的信仰，背诵了经文以后，你心里想啊，上帝一定会预备我所需要的，所以你就得着平安，你容让配偶。哎，你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是这样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会听我们的祈祷。所以你愿意看顾婆婆，我的婆婆，你的妈妈，我应当为你的孝顺感恩。但我们家庭budget有限，我们找一个方法，两个都可以同意的地方，这样你就可以透过唱诗祈祷有更加的信心，相信上帝照顾你，你的先生也会照顾你，同时照顾母亲，两照都得着需要的满足，这是最好的。事业上，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说，我们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你要不断地宣告这节圣经，直到它沉淀进入你的潜意识当中，你的心里可以得着完美的安息。我很感谢上帝让我虽然不算富有，哎呀，做牧师好困难存钱哦，但我的太太有非凡的安全感。我还没有退休以前，我都好难存钱，最近退休以后，我开始收到了 Uncle Sam 每一个月寄给我的 Social Security， 我开始可以存钱了。哎呀，不多，那一张支票不多，但是我每一个月就可以存这一点点支票。但我第一个师母竟然跟随我38年的时间，我们没有什么存款，可是我们也活到今天。感谢上帝，我已经说过了，别人住一栋房子，我们也是一栋房子，别人睡一张床，我也是睡一张床，别人开一部车，我也是开一部车，你还有什么吗？哎，上帝他帮助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你要 mental rehearsal 这些经文，直到这些经文沉淀进入你的潜意识当中。如何解决冲突呢？你自己要心里经营一个健康的心理。第二个，我给他起一个称呼叫间接成功方法。你要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直接去碰撞，你有的时候稍微迂回一下，因为你涉及了一个对手，是你的配偶。间接方法更有效，所谓 indirect approach 是这样， If you want to overcome anger in your relationship, focus on finding a solution。如果你跟你的配偶经常吵架的话，你想要能够得胜你的愤怒，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尽量不是发泄情绪，而是寻找那个问题的答案。请你记得，你们的吵架是为了寻找答案，不是为了发泄怒气。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精力集中在那件事情到底时间上、金钱的数目上怎么样调整，找到答案，两招都可以满意。所以这个叫 indirect approach。 indirect approach 是这样， If you want to feel loved and respected, give up control。哎，在教会里面，你不要跟太多的男生讲话，这是 control。哎，如果你对他这样说啊，我们都爱着，我们经常一起祷告，为着教会的服事，我们尽心竭力。你不需要 control， 你就信任，对你的配偶有信任。我很谢谢我的师母给我有非凡的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他对这个家庭的忠诚，也知道他蒙召努力服侍神，所以不需要 control， 你很自然有非凡的信任。我们说这个叫 indirect approach。 If you want to win argument at home, learn to lose them。 换句话说，你输给你的配偶，你就是大赢特赢。你看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输在十字架上，赢得了我们2000年20亿的基督徒爱戴。这个就是输就是赢。哎呀，我发现哈，我终于年纪大了以后体会到输就是赢的道理。表面上我是输哈，但是我骨子里知道我在赢。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道理，为什么输就是赢哈，请你先告诉旁边那个人说，输就是赢。预备来，输给配偶就是赢，输给配偶就是赢。哎呀，有一对夫妇吵架，那个做太太的哈骂人，骂他的先生，很多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而且有一些字哈，我已经在中文的环境60几年的时间，他骂的那个字我竟然听不懂。这种情形很少了，有一些中文字我竟然听不懂。他嫌他的丈夫，哎，我们后来哈几个他的好朋友就设计了一个 indirect approach 的方法，要疏解这个臭太太的他的怒气，非常困难。所以就这样，哎，来来来，我们去某个人家里，我们在那里聚餐，我们打乒乓球。哎，他们就暂时离开了，那是吵架的问题核心哈，把注意力集中在好好吃一顿饭，然后打球。那我们几个人设计好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诉苦几句哈，给那个做太太的听，让他知道不是说只有他婚姻悲惨，我们说其他人婚姻都悲惨。我们其他人婚姻都很困难。哎，那一天晚上打完乒乓球以后回家，他对先生说，原来其他人婚姻也很困难呢，那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他晚上心情就好多了。我说这个技巧叫 indirect approach， 叫间接成功方法，让他知道事实上婚姻是非常困难经营的。哎，我发现主耶稣很会用这个方法，他没有昂首阔步。各位都晓得哈，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演皇帝哈走路的样子，真的有皇帝的样子。那我就问我们教会一个人专门演皇帝的，他一共呢演了200多集电视连续剧，而且每一次一定演皇帝，因为他的脸很像皇帝。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演皇帝有什么感觉呢？他告诉我了，他说全国最有名的演员，我每秒一提哦，他们吓得要死，跪在地上，很过瘾啊。哦，原来演皇帝很过瘾的。他说只要每秒这样跳一下，最有名的演员都在地上吓到发抖，在皇帝面前。所以他说演皇帝很过瘾。我就问他为什么皇帝走路一定要这样走呢？他告诉我原因呢，皇帝走路一定是这样走的。他说皇帝的龙袍很重。龙袍前面有一块布，里面放了一些金属，还有其他的一些棉袍，把它绣了一道龙，弄得非常鼓起来哈。他说太重了，他不踢一下没有办法走路。我现在才知道皇帝不好走路。哎呀，做皇帝这么辛苦。哎，平常的人还不能去演皇帝，一定要脸踢，一定要练习踢一下他的龙袍。哎呀，我才知道哈。哎，那我要问各位的是， 请问各位哈，哇，皇帝什么的都隐瞒，皇帝啊，其他人都听我的话，但主耶稣基督掌控了多少的银河星系，多少太阳，他竟然愿意输哈，这实在让我太感动了。哎，你懂得输哈，你就会大赢特赢。我要问各位哈，做生意的如果都是要我赢我赢我赢，他会不会成为大企业家？我就见过一个嘛，我一个朋友住在 Diamond Bar Leland Drive， 他到远东去旅行，他回来讲一个故事给我听。这故事你要注意听，是我所讲过2000多少个故事最好听的，你一定要注意听这个故事的教训。说他到了远东以后，晚上住旅馆啊，睡觉以前出来逛逛马路，看见有人在卖桃子，哇，这个桃子很漂亮，买啊，一个两个五个六个，好了，拿起袋子来交给小贩啊。小贩拿起来了，放在磅秤，称一下以后告诉他多少钱。我这朋友就把钱交给小贩，小贩找了钱以后收进口袋，就拿起那一袋桃子交给他，回去好好享用吧。他走了一条街回到旅馆，打开来要吃桃子，打开一看，这个地方天气怎么这么怪，哎，只有走一条街全部桃子通通都烂了，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你们猜是不是因为天气怪啊？不是，是怎么了？对，被调包了。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呢？哎，结果哈，他想来想去，一定是那个小贩调包了。所以小贩一定是这样，前三四天还没有卖完的桃子哈，他是专门看哪一些人是从国外来的。哎，你信不信国外去远东旅行的人，人家看得出来，你信不信啊？啊，看得出来哈。哦，从远东那里，你到这个地方来旅行的是客人，你住旅馆好，所以他已经把前天没有卖完的桃子放在几个袋子那里。那我要问各位，是什么时候他掉包的哈？我现在再表演一次哈，你如果看出来，你到远东旅行你就不会上当了哈，因为我们从美国去的，大家平常都很信任美国，大家彼此信任嘛，所以好，我是小贩啊，现在。哦，你桃子选好了交给我，他磅秤一下然后放下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现在哎，钱找了，把这个拿回去你吃吧。什么时候掉包的啊？什么时候掉包的？什么时候掉包的？原来他已经老早把几天前那些烂的桃子都放在哪里了，六七个通通都放在那个磅秤的旁边。你去美国去的，哪里有这种想法说别人会欺骗你，一定看准是哪一袋，不会这样看的，不会这样看的。所以他拿旁边那一袋的时候你不知道，以为是你那一袋，你就带回家去了。现在我要问各位哈，这句话才是最重要的真理。今天晚上间接处理方法，你输就是赢。我要问各位啊，这个小贩会不会成为远东，从日本到中国到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20年以后他成为全远东最伟大的企业家，可能不可能啊？哎，他赢啊，他赢啊，他拿几个烂桃子就赚了钱了，他不是赢吗？这种叫什么？这种叫小赢大输了。哎，你总是要哈，做企业人家来跟你做一次，发现他也赚了钱，他赚了大钱，你赚了小钱，他还会再跟你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最后你就成为一个大的企业家。所以你一定要采取一个策略，是让对方赢，自己输，你才可能成为大企业家。你说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叫做小，对，你先小输，最后你就怎么样了？对，婚姻也是这样，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小输大赢，预备来。哎，你们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输给配偶就是赢，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哎，你输给他，他高高兴兴煮一顿非常好吃的晚餐啊。哎，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这叫 indirect approach， 意思就是说你稍微输给你的配偶，其实你是大赢特赢。你看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使徒行传20:35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给对方比起接受要更加有福气。约翰福音12:24说，一粒麦子一定要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你一定要输，一定要死，落在地里，你要化成向下扎的根，向上挺的心率，你那个麦子的形状所有通通都改变，你死了，你没有了，但过了4个月以后，你结实30倍、60倍、100倍，你拒绝化成向下扎的根，向上挺的绿，你还是一粒，过了2年以后，那些酶把你的营养通通分解了，你没了。约翰福音3:30也说，耶稣一定会兴旺，我施洗约翰一定会衰微，而他就是最大的成功，主角已经来临了，我的配角会退位了。马太福音16也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才能够得着冠冕。马太福音5:5说，温柔的人有福，才能承受地土。在这一点我很佩服我的太太，她非常温柔，跟我结婚38年，我有的时候脾气心情不稳定，说了她几句，他总是忍耐，所以38年的时间我没有吵过一次架，不是我不想吵，是他不愿意吵，所以我他真的很厉害，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很佩服。所以在他的墓碑上我写的是 Beloved Wife， 这是我所觉得我是认识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基督就用这种大爱来赢得我们的心，所以请你记得我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非常漂亮，叫小输大赢。请你告诉后面那个人说小输大赢，预备来，小输好，来我们看下一章。我这里有一个英文的哈，我的讲义上有，我念给各位听，希望我的英文你可以稍微听懂。 When you win a battle and your spouse submit, you have paradoxically lose. 当你跟你的配偶打了一仗，你赢得了这场战争，你的配偶屈服了，事实上 paradoxically 是矛盾的是你输了。所以你赢了辩论，输了配偶放心，有何英才呢？你赢了战役，输了家庭关系，有何益处呢？怨偶形成八步过程，第一，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是 frustration， 闷居成为负面的情绪，这是 anger， 产生了伤人的话语 wounding word， 演变成为热战 fight。最后两个人心里都这样想，哦，每一次这样吵的话全家不得了，就开始害怕沟通，压抑你负面的情绪，因为你一稍微讲，哦，对方就产生非常剧烈的反应，最后演变成了两个不太讲话 stone wall 冷战，等到 explode 的时候就会离婚。啊，这八步过程当中，祈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些地方真的很不容易解开，只有上帝的大爱，如同我们刚刚所念的哥罗西书3，你要上帝的仁爱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承认这婚姻是上帝安排的，你也承认自己脾气不够好，你也承认需要上帝给你智慧，知道配偶情绪不稳的时候，他发作的时候，你怎样控制自己的语言可以恰到好处，很多的事情就可以疏解。我师母走了以后，有一个住在明尼苏达的人打了电话来说，牧师，师母走了，40年前他是我在台南女中的辅导，我是团契主席。这个人就开始讲了，你可不可以送我一点小礼物啊，师母所拥有过的。 我就把师母留下了一个手镯珍珠项链寄给这个人。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我听了也很感动。他说师母啊，40年前曾经到过我们台南生理中团体讲了一堂道，那一堂道呢，他替温柔下了一个定义，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个最正确的解释是温柔有一种征服力。那各位都晓得耶稣是新约的名字，旧约对等的名字叫约书亚，你看发音都很接近啊、哦。耶稣亚，耶稣亚怎么样征服迦南地呢？他靠武力征服了整个迦南地。到了耶稣的时代，他说已经不是武力来征服人屈服，这不过是他们表面的，但如果你够温柔体贴对方，替对方设想，你就能够完全得着他的心，这种的征服力是无可抵抗的。所以耶稣说温柔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意思就是说他拥有非凡的征服力跟感化力。结果这个明尼受打的人，他写了一张明信片这样告诉我说，师母给温柔下的定义是这样。哎，这个定义实在写得非常漂亮哈，所以我们男的女的都要学习温柔。你们想不想听温柔的定义是什么？想不想听啊？好，温柔的定义是这样：不伤害别人，也不容易被别人伤害。温柔不伤害别人，这个我知道。那他竟然说温柔会达到一个程度，别人不容易伤害到我。所以有的时候我神经病发作的时候，要跟他稍微吵一架，哎，他也不跟我吵。他不会受到伤害耶，真是太厉害了。所以要有非凡的自信，在主面前你不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你就不容易情绪发作，也不容易反击对方。温柔不伤害别人，也不容易被伤害。请你讲给旁边那个人听，预备来。温柔是不伤害别人，也不容易被伤害。所以你们觉得一个人要有哪一点非常 critical 的品质才有可能温柔啊？你们觉得最 critical 的是哪一样品质才有可能做到温柔？好，我觉得是非凡的安全感。对，你念心理系的、啊、哎，真的，我觉得能够温柔的人是有非凡的安全感才做得到。那这样的人哈、哦，一定要从上帝那里得着。好，我们看解铃最佳时机。病态关系症候群是这样：平常不沟通，一沟通就吵架；平时不存款，闹情绪就讨债；平时不同心，一考验就失败。下一章，解铃的最佳时机是这样：我有挫折，产生了情绪上的愤怒，用言语表达出来，像利剑一样的会伤人。最后甚至 physical 的开战了哈，一旦情绪堆积起来，后面就不太容易控制。所以最容易控制的是如何疏解自己的情绪。那疏解自己的情绪最好的方法是，请你记得去重新解读那个事件，解读那个事件。缺点就是优点，就是一种解读。你用一个新的眼光来解读你认为受到伤害的那件事情，事实上对方没有这个恶意，你马上整个愤怒就能够消解。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哎呀，我们做牧师经常要问题解答哈。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听了唐崇荣先生问题解答，觉得他很有智慧，我就去请教他，唐牧师啊，你怎么那么会问题解答啊？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哎，他教我了，我练了差不多半年以后，我问题解答大概达到唐崇荣牧师的80%-90%，也做得不错了。他告诉我的秘诀是这样，他说，李牧师啊，你不知道全世界的人最喜欢问的问题只有50个，你好好准备这50个到处去，就可以得到问题解答。你准备好了这50个问题就好了嘛。啊，我就听他的话。所以 在初高中营会的时候，哎呀，我是30岁人，这是初高中的学生，15岁、18岁。问题解答，请你们写上来，我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问题。果然，大概问来问去就是50个。所以我好好把这50个准备。然后后来我发现唐崇荣牧师所讲的差了一个。真正常常问的问题是51个，不是50个。我就把那51个问题通通都找来了很好的答案，所以现在背的那么少，到了任何的地方，人问问题，我马上就给问题解答，是因为我曾经准备过哈。哎，没有想到有一个问题哈，搞了我2-3年的时间，始终找不到答案。这个问题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哈，是有解答的。有一个问题非常难，有一个人来问长老说：“长老啊，我快要犯罪了，我怎么办呢？”长老就说：“你回去读圣经。”他说：“我现在要是能读圣经就好了。”他就会去找了一个牧师：“牧师啊，我现在快要犯罪了，我怎么办呢？”牧师就说：“你要回去祷告。”他说：“我现在能祷告就好了。”他去找一个执事：“执事啊，我现在快要犯罪了，我怎么办呢？”执事告诉他说：“你应当去参加祷告会，去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很好的沟通。”他说：“我现在如果愿意去教会，愿意去跟其他弟兄姊妹沟通，那就好了。”哎，你不管给他什么建议，他就说我做不到，要是我能做到就好了。请问有没有解答？有没有解答？这个问题我搞了2年才找到答案呢。我保证你这2分钟你现在一定找不到，这问题太难了。哎，你会怎么辅导他？我有方法的啊，我有方法的啊。啊？他说：“好啊，你就去犯罪吧。”哎，这个问题有答案的啊。哎，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哎，这个地方，哎呦，我已经卡死了，两个都要爆炸了，要打架了，怎么办呢？这问题有答案的。哎，你们想不想知道？真是，我搞了10几20年辅导学，最后找到了答案。想不想听？想听的人，请轻轻拍手一下，我就告诉你。他来找牧师、找执事、找长老，你去读经，你去祷告，你去参加聚会。他就说我做不到。哎，我告诉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我要问各位啊，我们说这个已经是快要跌倒了，快要犯罪了，我们这个叫做暂且用这4个字来称为叫神经不正常啊，叫神经不正常的时间。哎，我们基督徒会不会1天24个小时、1年365天的时间，通通都神经不正常？会不会这样？不会，一定有某一个时间，你是灵性正常的、神经正常的、思考跟情绪都正常的。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在神经正常的时间里面，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好好参加聚会，好好服侍神，我要告诉你，发生神经不正常的时间越来越少。频率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你很快就走过来。换句话说，你利用神经正常的时间，好好读圣经，好好参加聚会，好好祷告，那神经不正常的时间就逐渐缩短，逐渐不会发生，那就等于解决了答案跟问题了嘛。所以你要利用你神经正常的时间。因为善的一扩展，那个恶的就减少，这就是最好的答案。哎，你们告诉我对不对啊？这个答案妙不妙啊？所以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利用神经正常的时间好好读经祷告一遍。哎，答案就是这个，利用神经正常的时间好好读经祷告。哎，有没有道理嘛？啊，真的有道理吗？那个发生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发生的时间越来越短，很自然，那个灵一充满， 鬼就离开，所以你就得胜了。可是如果你偶尔有一次软弱的时候失败了，请你记得耶稣的宝血遮盖你，你过一天以后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上帝会继续祝福你。所以一个最好的方法是叫 prevention 不是 cure， 就你让那里软弱的时间越来越少发生。我要告诉各位，这个答案我听了四十几年非常有名的牧师解答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出来，我搞了好久又才知道，答案不在那一刻你很软弱的时刻，答案在你平常的时间里面，你要扩充你的度量来容纳上帝的同在。所以如果你有好的灵修读经祷告，你们夫妇不容易吵架，吵架的时间上帝也会带领你们走过来。所以平常神经正常的时间，请你记得多多读经祷告。下面请你看，挫折不等于是怒气，你是你情绪的主人。所以请你记得罗斯福总统叫耶莲娜，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原来做总统夫人的时候还是很自卑，但因为要周旋于各国政要的中间，他逐渐勉励自己，他是这样说，除非我同意，没有人能令我自卑。哇，这句话讲得非常有名，除非我同意，没有人能够令我自卑。所以一个人是自己情绪的主人，自卑是一种情绪，你自己觉得自卑，你才落入自卑的里面。除非我允许，没有人能够令我发怒，意思就是说我是我情绪的主人。所以你不要讲他激怒了我，你应当这样讲，我竟然让自己被他激怒。所以情绪是你所控制的，你一旦承认情绪是你所控制的，那你就有了答案了。所以我的情绪是我的责任。所以请你记得，挫折不等于怒气。第二，你不要说他刺激了我，我才打他一拳。你要说刺激不等于反应。我要向各位证明刺激不等于反应哈。好了，结婚以前他做同样的事，你不会发怒不会反应，因为结婚以前嘛。然后跟他闹翻了，他不跟我结婚。可是为什么结了婚以后你就敢发怒呢？以前不敢发怒，证明发怒是可以控制的，结婚以前不敢呢。讲同样一句话，老板讲你，你为什么不敢发怒？你配合讲你就敢发怒。证明情绪是可以控制的吗？发怒是可以控制的吗？除非你承认这些情绪是可以控制的，情绪是内在的东西，刺激是外在的，你才有可能找到答案。最后你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我还可以证明一点，外在的环境刺激不等于内在的反应，外在的处境不等于内在的反应跟情绪。我可以向证明一点，你先生说你的时候，如果你刚好那一天情绪很好没问题，那一天情绪刚好不好的时候你会爆炸，证明是真的可以控制的啊。我已经用三点来证明情绪可以控制啊。第一个，老板讲同样的一句你不敢生气，配偶讲同样的一句你会生气，证明这是可以控制的。第二个，结婚以前他这样讲你，你可以控制，结婚以后你不能控制，证明是可以控制的。最后我要说到，你心情好的时候可以控制，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能控制，证明情绪是可以控制的。只有你承认这一点，你才开始会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今天要给各位一个很大的帮助，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这一句话，我告诉你，你成功，对方也成功了。你说情绪是可以控制的，预备来，情绪是可以控制的。你是主人，情绪不是主人。我到了深圳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做妈妈的来说，我的儿子情绪不能控制，他一发怒的时候就打妈妈，就挨打。他发怒的时候把全家的家具通通都给搞砸了。最后他冷静下来的时候，儿子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他说我不能控制。那个妈妈说我怎么办呢？结果我那一天给他辅导啊，只有三十秒钟几句话，那个妈妈马上听懂了。我那一天辅导非常成功，就三十秒。你们想不想知道我 怎么辅导的？想不想知道啊？
好，我说你的儿子去抢银行，被警察抓到了以后，逮到法官面前，对法官说我不能控制，所以我没有罪。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可不可以到法官面前说我不能控制，所以我没有罪，可不可以啊？啊，你不能控制抢人，你不能控制打妈妈，你不能控制把家里所有东西搞砸了，哦，你不能控制，你就没有责任了。他没有被处罚过，他处罚以后绝对可以控制自己，你们说对不对？所以请你对上帝说，情绪是可以控制的。预备，来，情绪，这样你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有希望。情绪绝对是可以控制的，除非你承认这一点。如果你认为情绪是不能控制的，你就永远只有这样。
所以你是你情绪的主人。哎，各位觉得我讲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啊？
有
啊，
你一定要同意说情绪是可以控制的，你才会开始进步啊。
哎，圣经就告诉我们情绪可以控制。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说，你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也说，要爱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让基督耶稣完全满意，妻子没有让先生完全满意，先生也要爱，可爱也要爱，不可爱也要爱，这是我们锻炼。妻子应当顺服丈夫，圣经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你就算一下六秒钟，把你的生气跟愤怒稍微压一下，你的妻子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爱她。唯有爱心要常常以为亏欠。好，我们看第四个，夫妇解决冲突的七个关键步骤。第一个，要制造适合沟通的安全情境。如果那个情境不安全，你讲什么对方都以为是攻击，又会引发另外一次的吵架。所以最好在非常好的气氛，两个都没有脾气，趁他那个 self defense mechanism 已经完全消解以后，你才轻轻讲一两句话处理那个问题。但要有一顿很好的晚餐，在公园里面很漂亮的环境散步，已经表达更多的非常多的爱心，让他有非凡的安全感以后，你讲一两句话，不至于引发对方的 self defense mechanism。 所以安全情境，所以请你记得安全情境。第二个，在你讲以前尽量听对方的倾诉，他到底有什么苦恼，有什么需要跟问题。因为倾听就是治疗，不需要讲很多，听对方诉苦就是很好的医治。使用非攻击性的语言，大部分攻击性的语言都是用你这个字开头，叫 you message， 一开头就是讲你。你难道瞎了眼吗？走马路还会踏上狗屎，你一定是攻击的。所以请你记得，那个话一讲你就是攻击性，那讲我的话是表达自己的心情。今天这一顿饭我胃口不太对，我吃的很少，就表达自己的感觉而已，没有批评对方说你这个烂厨子，结婚二十年的时间连一道菜都烧不出来。你讲你一定是攻击，但讲我的时候是我把我里面的 feeling， 今天这道菜不合我的胃口，所以我吃的很少，长期下去的话我会减失体重，减轻体重，我会体重变成太轻了。哎，你就这样轻轻一句话，对方就能够听懂。所以请你记得使用非攻击性的语言。我刚刚说过，攻击性的语言都是从哪一个字开始？对，要少讲你，这很奇怪的，一定要常常讲我，不过表达我内在的感觉。保持冷静，建立你的心理容纳量，叫 mental capacity。 对方怎么刺激你，求助帮助我，有这个 mental capacity 可以承受得住。最好从对方剧烈的语言当中来理清他问题的核心。哎，你们认为我下面这个 statement 是不是有可能啊？
即使他发飙了，发泄了所有的情绪，其中一定有一些 point 可能是正确的，你还要能够听出来。他骂你十分钟的时间，你要听出一两句你可以改善的地方，我这个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做到。大部分人对方开始发飙的时候，这个耳朵啪关起来了，不听了。但你怎么知道他发飙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些真的是重点，他心里的，只是他失去了控制而已。所以这是非凡的锻炼，还要从对方发飙的过程去听出来到底他有什么需要，你下次可以改进。所以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他发飙的内容当中可能有一两个重点，因为他发飙的内容当中可能有一两个重点是他想要讲的，你要能够捕捉到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他痛苦的地方在哪里，你怎么样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的需要。哎，你们信不信发飙的过程可能有一两个重点了、啊、你们信不信啊？要不然他怎么会生这么大的气呢？哇，那这个就是非凡的 mental capacity 容纳量。哎，觉得我现在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发飙的过程真的有一两个重点，你不要一概的都把它甩到一边。最后你很厉害的是创造一个双赢的答案， win win solution， 他也高兴你也高兴，达成了解决问题的情绪。好，我们看处理挫折哦，平常存款哈、哦，平常存款妙招。好，用话语肯定祝福我们的配偶，欣赏他的优点跟长处，庆祝重要的节日，帮助他的计划成功。你要好好注意你的配偶，他最想要完成的是什么事。我的新的师母有一个很特别他个人的计划，他认为那是服侍神他的蒙召，所以我现在尽量帮助他的计划成功，他会对我有非凡的感激。关心他的家人，建造美好的回忆，一起灵修祈祷，这平时存款的妙招。他很关心他96岁的爸爸能够受洗归主，已经搞了30年怎么传福音爸爸都不受洗。他爸爸是蒋介石的军队当中一个很特殊的军队，是高空跳伞，是台湾高空跳伞之父，到美国来接受训练哈，从高空跳下来，而且可以跳到定点。所以他爸爸在这一方面是创办的人，叫做神龙小组。哇，他现在90几岁了哈，做过大官的人，又经过2次大战打日本人，好难信主。我陪着这个新的师母一起祷告，这样，他一共奋斗了20几年。哇，他心里挂念的就是这个。最近终于老爸96岁的时候，前10天的差不多14天前的星期天终于在台湾受洗。哎呀，我跟他常常祷告说，爸爸报名要受洗了哈，我们要祷告这个礼拜不要变卦，他已经变卦好几次了。他都是快要受洗了，忽然之间说我不去了。哇，我们两个好害怕他忽然之间又不愿意受洗。有的时候头脑清醒，有的时候又头脑不清醒，96岁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哦，那个礼拜我们好紧张啊，他会不会忽然变卦。那一天早上他快要受洗以前，教会人打电话说他现在换了衣服了，到了教会了，换上了师袍了，现在已经走到那个洗礼池的旁边了。哎呀，我们就放下心来说他真的要进去受洗了。第二天第三天寄了 digital 的照片来说爸爸真的受洗。那我的师母他心里哎呀，一个最巨大的挂念，最巨大的挂念终于得到解决。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关心他所关心，我们两个的感情就更加靠近。关心他的家人，一起灵修祷告，这是平时存款的妙招。来下一章，非常谢谢。没有了哈，就到这里哈。
所以我们学习，如果在配偶的情感银行里面存款的话，非常可能他就很少会发作脾气。好，避免惹怒对方有七个技巧，我稍微很快的提一提。第一个，讨论需要改善的事情，你不要攻击人格，把事情跟人分开，第一。第二，不要替对方贴上标签，你想要寄多一点钱给妈妈，对方不同意，你就骂他小气鬼。哎，千万不要贴上标签。哎呀，我们中文一些骂人的话，小气鬼也有，还有没种、窝囊废。窝囊废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你没听过啊？跟没出息差不多啊。好，孬种，什么叫孬种啊？啊，也是没出息的意思。好，第二个，尊重对方的感觉，不要揭对方过去的疮疤。他把跟你结婚以前跟另外一个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朋友交往的过程都告诉你了，他很坦白，你不要一生气吵起来的时候把已经讲过的这些事情又拿回来，是他告诉你，要不然你不知道。哎，你这个会伤害人呢，把过去的这些疮疤揭起来。还有，千万不要侮辱对方的父母、兄弟姊妹、背景跟家庭，千万不要侮辱对方的父母。那个哦，一侮辱到这个，对方认为你玩真的，把他所有的祖宗十八代通通都骂了，以后就非常困难解决，绝对不可以哈，请你记得，尽量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长处，而不是对方的短处，这是上帝的胸怀，上帝看你总是很可爱的，尽量语言用 I message 我的口吻，只有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讲你的口吻来定罪对方，这个讲起来很长哈。I message 跟 you message 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先生今天晚回家，可是你们已经约好了七点钟要去某一个聚会哈，你就告诉他，你没表啊？你跟我不是约好了七点钟要去一个宴会吗？你现在这么晚回来，我怎么办？不要去了，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真是没意思。哎，学的像不像啊？啊？哎，这个就是你的 U message 嘛哈，你没表啊？你能这样讲，说。我猜想你办公室很忙，所以忘记了时间。今天我们两个约好了七点钟要跟某一个人见面。待会儿我们去的时候，要我制造一段谎言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迟到，这个我觉得相当困难。所以下次哈，你看，20分钟以前我先打一个电话提醒你，会不会有帮助啊？你觉得会不会有帮助？那这个就是建设性的解决问题啊，也都是我的口吻啊，我的感觉，我很难替你说谎，我的感觉，所以这样就是具有建设性。对方听了以后，哎，我用 I message 跟 U message 刚刚表达这样的差异，你能不能听见真的有一点差别啊？你能不能听出来有差别？哎，觉得听出来有差别的请举手，觉得听出来有差别的啊，很大的差别哈。所以请你记得，吵架的时候一定要用 I message， 用我的口吻，只有讲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嘛，每一个人都有 ownership of feeling。 那你不要讲 you 你，那就很容易吵架，一定是定罪对方。我今天把我个人人生的一点小经验跟各位分享，也是人生成长过程当中所看所听所学。我们一起在主的宝座前祈求圣灵赏赐给我们智慧聪明，因为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才会跟他结婚，结了婚以后怎么两个要吵架呢？ 不过人类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我现在问你啊，你的配偶对你比较重要还是马路上的人对你比较重要？你告诉我，回答好好讲，好好讲。你承认配偶对你比较重要吧？承认的人请举手，马路上人跟你何干？但你常常在马路上的人面前看见配偶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做了一个不该做的动作，你就生你配偶的气，因为旁边的人看见了，你觉得自己很没脸。哪一个比较重要？那些马路边的人的 feeling 比较重要，还是你的配偶比较重要？你不是说你的配偶比较重要吗？总之你配偶讲了一句话，你很担心你在这马路上的人面前丢了脸，你就生气呢？马路上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不是说你的配偶比较重要吗？所以 you are inconsistent。你听懂我在讲什么了吗？这种情形经常发生的，那是因为你的内心里面没有足够的安全感，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卑，所以你要克服这个，必须心理很健康。啊，我的配偶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 ，So what？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的配偶对你才重要。哎，有 catch 到我到底在讲什么的请举手，有 catch 到的，有 catch 到的请举手，有抓住我的重点了哈，愿上帝赐福我们的学习。好，有没有一两个简单的问题？我不是婚姻专家，我不过把我学习的过程分享给你们，愿上帝赐福各位，然后我们做一个祷告。哎，有没有一两个简单的问题？真的很不容易哈，婚姻。好，请问。嗯，影响一个人信主的力量非常多啊。我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以为是纯理性说服他，有神没神，有神比较对。